英國一個很出名的小說家、叫 Aldous Huxley， 他寫一本書叫 Brave New World， 這一本書是1936年寫的，但是這一本書的訊息是非常的震撼，也都是非常發人心省，非常有深度，我都很介紹是大家去看這一本書、這本書的故事是講到很多年很多年之後，倫敦是一個非常先進一個太平的城市或者一個國家，這個社會之所以這麼太平，這個社會之所以沒有痛苦沒有戰爭沒有眼淚，就因為他們有三個口號，這三個口號也都是這個倫敦的一個特色。這三個口號是什麼呢？第一，用英文來說是 identity 身份，第二是 community 社群，第三是 stability 是穩定。這個三個字就是倫敦的特色，也都是這個國家的特有的元素。他們看到人類之所以痛苦，社會之所以有很多的問題，是在乎什麼呢？是在乎有家庭制度，是有婚姻，有家庭有婚姻，就於是產生很多社會的問題，產生很多人際之間的關係，於是我們有家暴條例，於是家暴條例，於是有、在恩福堂門口抗議，於是就會有很多很多問題出來，因為家庭就製造婚姻，婚姻就製造很多的問題出現，所以問題就是這個四個字，結婚生仔。如果沒有結婚生仔的時候，就不再有衝突，不再有爭競，不再有問題，不再有戰爭，不再有痛苦。所以結婚生仔就是人類痛苦的根源了。要截斷這個痛苦根源，就要取替結婚生子這個家庭制度了。但如果沒有家庭，沒有結婚生仔，那麼何來會有人口呢？怎會人口之間會有太平呢？他們的解決方法就很簡單，人不再是從媽媽的肚裡面生出來，人是從工廠裡面製造出來的。 Men are made not born。 首先在製造的過程裡面，他們做出很多很多的 copy 出來，即是沒有理由呢，即是呢就著個著個做的嘛，於是他們大量製造，所以呢個個用這 copy， 所以他的樣子是一樣的， IQ 是一樣，樣子是一樣，智商是一樣，樣樣都一樣。如果大家都是一樣，沒有長短之分，沒有高矮之別，沒有美醜 之分，這樣的時候個個都是一樣的時候，就無需要爭競，無需要呢是、你爭我奪，因為個個都一樣的、你找朋友個個都是一樣的，他智商也是一樣的，樣也是一樣的，樣樣都是一樣的，這個就是所謂 identity。因為取消了這個結婚生仔，所以就沒有了結婚制度，性不再是傳宗接代的工具了，純粹是一種的享受，而且個個都沒有所謂的、A 就得 B 就得 C 就得，因為個個都是一樣的，所以沒有什麼所謂這個分別，沒有什麼所謂爭競、沒有什麼所謂你爭我奪，於是就太平了。這個呢就是他所說的，這個他就是所謂的 identity 的問題。但於是呢就產生另一個問題，如果個個都是一樣的時候呢，那麼誰高誰低啊？誰做主誰要服啊？如果呢、我們時常有英文一個字叫 order， 這個字次序。 order 什麼意思呢？ order 有兩個意思，第一一定有次序，長幼有序，尊卑有別，這樣的時候才有秩序的。如果你長幼沒別、尊卑不分的時候就亂曬大龍，如果個個都是 boss 這間公司就搞不定了、如果個個都是皇帝的時候這個國家搞不定了，如果個個都是特首的時候，那誰才是首特、誰都 是老闆。所以這個社會就一定需要有個 order， 需要 有一個的次序出來。那他怎樣搞次序呢、很簡單，就在工廠裡面製造的時候用手腳加多些養分，加多些氧氣的時候，那些人就 smart 一點，叻仔一點，靚仔一點，靚女一點、個個就屬於 alpha 階級了。於是呢有些沒那麼犀利的呢就次等了，就叫 beta， 這個次貨一點了。有些人叫 gamma， 一個 delta， 他就將整個的社會整個國家的人呢就分為四個階級，就好像印度那樣分為四個階級， alpha beta gamma delta。 那不單止是這樣的，而且呢一出世的時候在工廠裡面呢，他就有一種叫做睡覺訓練、這個 sleep teaching、如果你是 alpha 的，這個工廠一製造出來的時候呢，就有個播音機播音筒，一日二十四小時就播住，我是 alpha， 我要管 beta， 我要管 gamma， 我要管 delta， 我是 alpha， 我要管呢、這个管嗰、那个管个，我是 alpha， 我是最叻嘅，我是最靓嘅，一路咁样灌输。所以自细个呢啲 alpha 咧，心目中已经有个思想里边，我是最高嘅，我是管呢、這个管呢、這个管嗰、那个。 如果你是 beta 的时候呢，那个工厂呢就叫 beta 工厂。一制造出来的时候，我是 beta， 我要服从，绝对服从 alpha 的，我要管 gamma， 我管 delta 的。自小个就是这样的训练他们，一级一级一级一级。但你会说啦，喂，有时都会啊，我是做到 delta 啦，我是做到最低的。自小个都被人说啦，我是服从这个服从那个服从那个的时候，都有点不开心啦。啊，取人不开心不紧要。不开心冇所谓。政府就为你预备一啲嘅丸仔，类似 K 丸咁啊，叫 Soma。你一食咗嗰啲 K 丸嘅时候，一食食咗啲 Soma 嘅时候咧，你就会极乐啊，好似去咗加勒比海啊游船河，好似我上去两个礼拜咁样啦，乜都唔记得晒噶啦吓啊！于是啊，净系挂住食啊，净系挂住你就系喺一个极乐世界里边，你就忘记晒一切嘅痛苦啊，你就最开心啊！所以呢个社会就叫 community 啦。社群啦，呢、這个社会里面有次等嘅，呢、這个社会冇争竞，但系咧个个顺服嘅，就因为咁样的缘故，所以呢个社会里面冇战争、冇争竞、冇家庭、冇婚姻，所以就有 stability 啦，就有稳定。呢、這、一个社会乌托邦嘅社会系咪乐园嚟？一个社会系为开心，故事就讲到有一次。有一个属于 Alpha 的人带着他女朋友这个 Beta 呢就去到墨西哥旅行。墨西哥是一个未曾开发的地方。所谓未曾开发的地方，他仍然有家庭，仍然有婚姻，仍然有长短，仍然有美丑，仍然有战争，仍然有眼泪，仍然有痛苦，是一个未开发的地方。好不好彩，他们在墨西哥就挡失了路，就失落了，回不到去伦敦。尤其是那个丈夫仲死咗添，就剩翻个太太，唔系太太，女朋友，因为佢哋冇婚姻。更唔好彩咧，佢哋忘记咗带避孕丸，呢、這、一个女仔咧就怀孕，生咗个仔，就改咗个名叫做阿 John。当佢怀孕生仔嘅时候，因为呢一个女人系从伦敦去，喺伦敦嘅社会里边系性开放，冇婚姻，冇家庭。性是绝对为了享受和开放，所以去到墨西哥的社会里面的时候，个个人当他是妓女，众人可妻的一个人，是被社会弃绝，被社会唾弃，被社会歧视，他不开心，于是那里没有苏麻，但那里有大麻，那里有鸦片，那里有毒品，于是终日就是沉醉在这些毒品里面，落去所谓的极乐世界。他的仔 John 就是一个被人拒绝、被人藐视、很不开心的环境里面长大。他听他妈妈讲话，伦敦是一个很好的地方，伦敦是人间的天堂，在那里没有眼泪，那里没有什么痛苦都没有，那里没有歧视，没有人看小你，那里都好。他幻想里面，哇，如果我能够回到伦敦几好。他在墨西哥的时候有机会接触莎士比亚的著作。当他看到莎士比亚其中一个剧叫做 Tempest， 那 Tempest 讲到个 Miranda 是一个被放弃 的岛里面，他很想见到人，他讲了一句话 How beauteous mankind is， 哇，人几好。他想到说，哇， How beauteous 伦敦的人就几好，如果我能够回伦敦的时候几好。他也都有机会接触圣经，他见到上帝创造人的时候个个都是平等，但他觉得在这里不是平等，他只不过被人歧视，他只不过被人拒绝。他向往人人平等的观念，他渴想回到去这个伦敦这个世界里面，一个 brave new world 里面，皇天不负有心人，终于他被人发觉，然后回去先进的伦敦里面。但是开不开心呢？他见到这个先进的社会里面没有眼泪，是啊，没有痛苦，是啊，没有争执，是啊，但他不觉得这班人快乐。当他见到这些 Delta 一路排队去在政府里面领取这些 Soma 的时候，他忍不住，他就走上去将城当打烂晒，然后就站在一个最高的地方向他们演说，你们这班蠢人，你知不知道你被人剥削，你知不知道你被人利用，你们竟然之间无言不知，上帝创造你和 Alpha Beta 是一样的，为什么你甘愿做人家的奴隶，为什么你甘愿被人家去剥削而你不去反抗，你的尊严去了哪里， 你的人权去了哪里？为什么你竟然之间做一些奴隶，你自己都还在麻醉自己？于是他用他的人权，他用他的理想，他用莎士比亚 的理想，他用圣经里面的哲学，跟这班人去讲道理，跟这班人去闹醒他们。他以为是一个很激情的一篇，他以为是一篇很激情的一个道理，但是这班人怎样？一听到的时候嘘声四起，跟着就打他，就拿番茄掟他，结果要劳动警察将他带走。他有机会去到个 director 那里，这个 director 是唯一一个清醒的人，他告诉他听，如果有个人的自由，如果你社会里面有分别，如果你社会里面有家庭，如果你社会里面是有婚姻，如果社会里面是有所谓恋爱，我们带来的后果是什么？是增竞、暴力、痛苦、争执、眼泪。我们这个社会情愿牺牲了这一切，来换取我们太平、宁静。所以说这些不是太平，不是宁静，我不可以接受。他不喜欢墨西哥，但他更不喜欢伦敦。他不喜欢在被人歧视之下成为一个妓女之子，但他更不喜欢在伦敦是被人成为一个机器，在无选择之下他原谅自尽，自杀死了。当然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解读 Huxley 这一本书 Brave New World， 但我在这里只是提出一点，是不是婚姻家庭是罪魁祸首？是不是在今天的社会里面，婚姻家庭是灾祸的最重要的元素？如果取消了家庭，取消了婚姻，是不是解决了问题？答案很明显就是 No， 不是。中国人讲这句话很好，齐家治国就平天下，一失之不治，何以天下国家为？家庭是整个社会稳定的最重要的元素。圣经告诉你，婚姻是人人要注重，家庭是上帝所创造的。但我们看看在这几十年，我们看看尤其是这二三十年，在整个社会的发展，我们看到一个什么东西？是渐渐整个的世界，包括我们香港，包括我们中国在内，是渐渐走向 Brave New World 所预言的一个的情况。家庭的制度开始崩溃，婚姻的制度不再被人尊重。你看一看这个数字是惊人的。我们看看我们中国2004年有160万对夫妇离婚，2005年的时候已经是增长到280万的夫妇一对夫妇离婚，一年之间跃升了 21.2%， 这个是我们中国，而大多数是年轻。在同年之间，全中国结婚是有83万34万人，是比起前一年多了20万那么多人。结婚的人不是很向往，离婚的人是20几%的倍增。你有机会去中国看一看，同一些人谈的时候，你发觉这个是几乎一个典型的一个中国的家庭。丈夫毕业去到一间嘢，去到第一个城市做，太太另外一个城市做，生了个仔就交给阿爷阿嫲去凑。那个孙是可能一年只是见他阿爸阿妈几次面。在一个这样的家庭长大，爸爸妈妈是陌生人，家庭的制度可以说完全的崩溃。在中国的学校，中学就已经是有寄宿的了，初中已经是有寄宿离开个家庭。二十年之后，中国会变成一个什么的社会呢？我相信中国如果将来真的失败，不是失败在经济，不是失败在科技，不是失败在民主不民主，而是家庭的制度的崩溃是令人心寒。我们看看我们香港1981年的时候，每1000个香港人有 0.39 个离婚， 0.39 个人离婚，到了2007年每1000人就有 2.65 个人离婚，跟美国相近。香港的离婚率是排行世界第三， 41% 结婚的人，即是说100个人当中、有100个人当中结婚，如果100个人结婚，有41个人是会结果是离婚， end up 离婚。 很高的數目。2006年根据香港政府的统计，从不结婚的一於耍手领头，一禮到结婚耍手领头是有 32%， 三分之一的香港人觉得结婚是没有出路的，或者他想结婚都没得结婚的。 32% 的人是独身终身不结婚，结婚的人只有 57%， 香港只有 57% 人结婚，离婚的人有 4%。 比三藩市都好好，我三藩市住了16年，三藩市只有 18% 的人结婚，只有 12% 人结婚生仔，其余全部同居啊、同性恋啊、完全单身啊，唔离。呢、這个趋势同 Brave New World 有乜关系？有冇分别？冇。而最惨嘅，基督徒都受影响。似乎我哋忘记咗家庭系神所创造，婚姻系神所创立嘅。婚姻同埋家庭嘅崩溃系带嚟好多好多嘅问题。希伯来书系一个好有趣嘅书。希伯来书喺第十二章用一幅好有趣嘅图画去描绘我哋。佢十二章十二节嘅时候话：你将下垂嘅手、发酸嘅嘴挺起嚟。原来嗰度讲紧一个嘅故事，嗰度讲紧一幅嘅图画，就系当呢班犹太人，嗱，希伯来书喺公元后69年写，就系69年就系犹太人系最黑暗嘅一幕，就系耶路撒冷被崩、被毁，几十万犹太人系被杀。去到希伯来书就喺呢个时候写成，佢用到一幅图画去勉励嗰班嘅信徒。一幅图画是一幅什么图画呢？在十二章一幅图画是十二节里面讲到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是讲到当时那些犹太人在公元前五世纪之前，那些犹太人是被掳到去到巴比伦，然后回来这个巴勒斯坦的地方，连男带女回去锡安，他们行回去锡安山800多路行翻去石安山，然后圣经话俾你听：你们要谨慎，你们要圣洁，免得有人迷失咗上帝嘅恩典。咩叫迷失啊？有人失了上帝嘅恩典，个失呢个字，失去呢个字唔系话唔见咗啲嘢，唔系 lose， 系 get lost， 系迷失咗。恐怕你们中间有人在这条限路，好像大家去旅行团的时候，突然间有些人没了，又或者呢，我记得我们去年去以色列旅行的时候，同一班的弟兄姊妹，我们走过耶稣基督的苦路，领队金 Sir 经常说你要小心，这里很危险，这里呢你不要发现影响堕落了，你不见了的时候你就不行了，不见了这个呢就是失去上帝的恩。当时一班的男女老友从以拉克回到去巴勒斯坦的时候，圣经就话俾你听，你哋要小心，你要谨慎，免得你哋中间有人堕落咗，你就留咗喺沙漠，你就留咗喺别嘅地方就冇啦。你哋要小心啊！然后跟住讲出两样嘢，呢两样咩咧？淫乱、圣洁、淫乱同埋圣洁、钱财，好紧要。喺条人生信心之旅里边，有两样嘢。是叫我们跌倒，第一是家庭和婚姻，第二是钱，或者我们来看一看第四节，我们一起来读一读第四节。第一个的识之由，第四节，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审问。单单这一节已经对今日的社会是当头棒喝，也都是解开了我们的结论。在这样的趋势，在一个这样的社会，在一个这样的婚姻制度里面，圣经斩钉截铁告诉你，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在原文里面很有趣的，在希腊文当中，原文当中没有一个动词的，在这里面没有动词的，是突出了婚姻这个主题，直接就是婚姻是受到每一个人尊重。尊重这个字是一个形容词， Timios 这个字是看重的、看重的、宝贵的、重要的、是极大的价值的。希伯来书的作者要告诉你们，肯定告诉你们，你的家庭、 你的婚姻在神看来是极之极之重要最宝贵的一个礼物来的，你要珍惜的。可以从两方面来看，第一是讲到婚姻的制度，可能他对着那些超级数来人讲，以为单身独居那些是叻啲嘅、好啲嘅、犀利啲嘅，婚姻那些迟钝啲嘅，性是污秽的，甚至婚姻里面的性关系都是 不洁净的，甚至旧阵时这个很早期的这个的教父叫俄里根都是这样想法，今日有些基督徒都是这样想法的，所以教会里面绝对不提这个的性教育，我们不会跟这些儿女是讲性教育，教会里面 不提基督徒怎样看这个性的关系，不提的，不讲这些问题，这些成为了我们禁忌的说话，因为这些是污秽的东西，我们不讲的。当我们讲到这些性教育的时候，我们用很多这些代名词代了算数，嘻哈算数。不是啊，圣经告诉你们，不是啊，我们要尊重这个婚姻的制度，这个是上帝所做的。父母应该有个责任，屋教会应该有个责任，去灌输弟兄姊妹一个正确的一个价值观和观念在里面。但这个不是最重要，最重要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告诉你们，你要尊重婚姻里面那个承诺。他不单止是讲到个制度，他更加讲到个承诺，是性关系不可以放任的。所以下面他提到苟合行淫的人。希伯来书的作者警告我们说，我们不单止要尊重个婚姻的制度，我们更加需要尊重在婚姻里面的承诺，我们在婚姻里面的盟誓。在今日这个社会里面，我们不是看重我们曾经在神在人面前立定个婚姻的盟誓，我们看重我们的 feel。我现在没了个 feel 了，我现在我们已经是退了色 的爱情了、啊、于是呢我们就靠这些的感受，我们靠这些感觉，而不是看重我们在上帝面前所立这个的志向。我们很多理由 去解答为什么我们要离婚，我们要解答我们为什么 要有个婚外情，因为我们说没 feel 了，我们没有感情了啊、我们甚至说呢太太对我们不好，或者呢我们说呢个丈夫对我们不够，或者我们说呢因为误解而结，我们因了解而分开，这些这样的垃圾的说话呢是日日在个报章在其他里面告诉你们。但圣经告诉你们，我们要重视个婚姻，在婚姻里面的问题。 C.S. Lewis 讲了一句好的说话，对于有婚外情的人，其中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有婚外情最大的问题就是你呃了上帝，你呃了你的配偶。你不要忘记，在上帝面前，当你在牧师、在众人、在天父面前讲话，无论是痛苦或者喜乐，无论是疾病，无论是健康，无论是风和日丽的日子或者暴风日子，我都是一样这么爱你，一样这样保护你。这个盟誓是这个盟誓，你在神在人面前你立定这个盟誓，然后讲 I do， 但今天你违背了，完全违背了，这个就是最大恶极。你在上帝面前所承认的事，传道书怎样告诉你，你应承在上帝面前的事你没有去做，上帝是绝对不喜欢，绝对不喜欢。就因为这样缘故，圣经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具体来讲，怎样去尊重这个婚姻？跟着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床不可污秽。床这个字 ,koite 这个字在希腊文是什么？不是只是讲床。中国人，我们香港人说上床，跟这个床一样。上床什么意思？性关系。绝对不可以污秽那个婚床。婚床是绝对不可污秽，无论是婚前的性行为或者是婚外的性行为，都不是上帝所喜悦的。有一件事我想我们心里面是感到不安，婚外情这个问题在基督教的圈子里面越来越普遍。我不是只是讲到北上去做工那些男士们受不住引诱去有婚外情，就算在香港做工
似乎呢种嘅歪风都走咗入嚟喺基督教嘅圈子里边，令人更加不安，甚至传道人、牧师都受唔起呢种嘅引诱，跌咗落去。唔单止分爱情，二十年前我喺窝福做传道人，二十几年前我喺窝福做传道人嘅时候，我哋做婚前辅导，好少见过系有婚前性行为嘅。但系今日已经好唔同了，已经好唔同了。唔好忘记希伯来书嘅作者点样警告我哋，佢话因为苟合行淫嘅人，神必审判。咩叫苟合行淫？苟合呢个字咧 ，porno 英文嘅 pornography 就有呢个字，呢个系指到结婚之前嘅性行为，婚前嘅性行为叫 porno。苟合行淫，行淫咧希腊文咧叫 moikos，moikos 系结婚之后嘅婚外情，无论系婚前婚后，总之系结婚以外嘅，无论系同性或者异性，上帝睇嚟系不忠，系不义，神必审问。好有趣啊！所以希伯来书作者写到呢个时候，神必审问，中文神必审问喺原文嘅句子里边，个神系最后啊，吓、啊。直译可以话咧系啊审问神，神个字系摆到成个句子最后。啊，希伯来书作者好中意咁做法啦，四章第十节又咁样，十一章第五节又咁，第十节又咁，十九节咁，十二章七节又咁，十三章十六节。原来咁样嘅文化要强调一样嘢，你唔好当神死嘅，神系睇到啊，系突出咗上帝喺里面，将个神摆喺最后面睇到啊，或许。好多时候我哋睇一啲唔好嘅嘢，或者我哋做一啲唔好嘅嘢，我哋有婚外情或者做一啲嘢嘅时候，神不知鬼不觉，係咪呀？佢唔係哑呀，佢唔係聋呀，佢唔係盲呀，我哋绝对唔可以当佢冇道，当佢冇兴趣管系我哋呀，唔係呀，上帝係睇住，即係佢必审判。审判呢个字是用现在式的 present continuous tense， 是一个 present tense， 不是将来的审判，是现在的审判。我很相信一个人对自己的婚姻不忠的时候，他不会是开心。行淫的人是一定有痛苦、伤害、罪疚在他婚姻的关系里面，也都带给他的儿女，带给 他的丈夫或者太太很多很多的痛楚。美国三藩市州立大学的教授 Julia Lewis 做了一个研究，他研究他有60个小蚊仔，60个小蚊仔都在2岁至6岁之间父母离异离了婚的，他就用了25年的功夫去追踪这60个小蚊仔会发生了什么事，他得出来的结果是很惊人，这60个小蚊仔有一半 50% 的人都是吸毒或者是酗酒，有 60% 的父母是不供养他， 50% 的人是做完成不到中学的阶段， 75% 这些小孩在他自己婚姻里面都是有问题的，还有更厉害的，这60个小孩他们的犯罪率比一个普通的家庭相亲家庭是超出6倍那么多。婚姻人人都当尊重，错不可污秽。弟兄姊妹，这个很大的引诱，非常大的叫我们去堕落，无论是男是女，尤其是在今天香港这个社会里面，我们分分钟堕落去，我们要求神给我们真的有圣洁，所以圣经里面说你们要谨慎，你们要圣洁，免得我们堕落去这个陷阱里面。如果我们说婚姻色是一个很大的引诱叫我们跌倒的时候，钱就是另外一个大问题。 Richard Foster 讲到在他本书 Money, Power and Sex 提到财色权是今日的引诱，一点都没有错。希伯来书的作者怎么告诉你，你们全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足，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不要全心贪爱钱财， 咩叫全心呢个字呢？希腊文系一个好有趣嘅字，叫做 tropos 呢个字。希腊文个字叫做 tropos， 英文个 tropology 就有呢个 tropos 呢个字。tropology 咩意思 ？tropology 嘅意思咧，即系一个人写书啊、画画啊，用一啲嘅象征式嘅，即系 figure of speech 嘅时候，呢个叫做 tropology。喺希腊文 tropos 呢个字系咧，系咩意思？唔系就系嗰个，唔系讲全心简单，系呢个人格。你个品格，你个行事为人，你个生活态度，你个价值观，希伯来书作者话俾你听，唔系一时嘅贪心啊，系你个本格，你个本性，系你嗰个价值观，系你嗰样嘢，系边样嘢推动晒你，系你个 dollar sign， 系个钱啊，钱就系冚烂主持晒一切嘅。贪爱钱财在原文只是一个字而已，这个字由三个字组成，第一个字是 Alpha A， A 即是不是，第二个 Phileo 爱，第三个 Agulos 即是钱。不爱钱是一个很突出的话，你不要做一个是爱钱的人。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有害的私欲里，叫人败在灭亡和败坏中。保罗在提摩太后书里面是很清楚的警告我们。今天我们在香港打开报纸，见报最多其中一位香港人士就是陈振聪。我上网看一看一些讨论区，看我想有些人讲得很好，你难以想象一个人是为了，当然很多很多钱，九百几一千亿，是可以出卖自己最基本的尊严。我想下他的仔将来在香港怎样立足，个太太会有什么感受，是不是钱就可以胜过一切，冚烂冚过一切。但当我这样去想陈振聪的时候，我想想我自己，我是不是比他好呢？当然我想我没有、好像他这样，但是钱一样是很容易叫我们跌倒。我想起我在新界长大，我是新界人，在我读 Form 6那年，我爸爸就跟我说，喂，有些事我要带你去李文虎办的手续，你去。我又唔知办乜嘢，我又唔好意，我又唔想问，咁样跟佢做乜做乜啦。话啦，签名，咁我咪签名咯。后来我先知道，原来咧，佢买咗块地，11,000尺，佢就想将块地俾咗我，就叫我签名。咁从此之后，我就做咗地主啦。咁我都唔知道，咁后来佢过咗身。咁有一次我细佬咧，唔知喺边度抄到一张地契出嚟，我睇，哎呀，有张地契原来是我名嘅。原来我有屋企有块地是我嚟耕田嘅，是农地嚟嘅，他不知点解买块农地俾我，即係跟住即係将来冇得都返去耕下田咁。咁於是呢我就睇一睇，哎呀11年都冇交地税喎。咁於是我嗱嗱声就去地文府做返一个即係一个有责任感嘅公民，就交地税，1年就1蚊。10年冇交费咗5毫子，就11.5。咁、我就交咗11.5就搞定啦，即係就咁諗住，即係我唔会嗰陣時我喺窩福堂做緊傳道人，咁做緊牧師，我冇理由返屋企即係攞塊地耕田㗎，即係所以就有佢喺度生草啦。咁後來諗下，不如我同播道會講，我送咗塊地俾你哋，你哋起禮拜堂睇下，等到有機會就佢哋又唔愛喎，即係我發佢嫌我塊啲農地唔愛。搞咗2年之後，香港政府寫咗封信俾我，话要收我块地起医院，嗱打扫医院个块地系我屋企嘅，啊，即系大埔嗱打扫，我知道我哋中间有啲人喺嗱打扫住啊，记住你踩紧我睡房嘅未定，咁咧就啊佢要收我，哇咪强占民田，咁啊即系我睇下唔系，都有啲良心，出67蚊一尺地收我，我爸爸买嘅时候3个仙一尺。佢而家竟然间67蚊，你话呢个投资真系认真啊，好过雷曼唔知几多倍啊！哇，我计一条数，嗰时系80年初啊，计一条数，哇，我咪发达， 70万、啊，我成世都冇谂到我会有70万多嘅，嗰个时候70万好多啊！嗰时窝山咧一笪楼都系10-20万嘅咋，哇！咁咪谂啊，咁于是咧我第一个意念就谂，咦，唔好讲俾家姐听，唔好讲俾细佬听，个名系我噶，唔关佢哋事嘅。阿爸鬼叫阿爸锡我啦，即系俾晒我名啫吓，连太太都唔好讲俾听，佢系苏家嘅良心嚟嘅，一阵间佢爆出嚟唔掂啦，咁我要自己谂下。哇！呢70万点谂？点样用法呢？啊，买楼好啊？去边度买呢？买车好啊？啊，去边度好呢？哇！就一路谂，我成个礼拜都失眠，就系俾个钱控制咗啦。终于咧，我忍唔住就将件事话俾太太听。太太一句唔该，就将呢一个消息就冚烂，全家苏家就冚烂爆晒出嚟啦。结果我哋就开会。决定就将呢笔钱系奉献咗俾苏心幼儿园喺啊屯门嘅嗰个一个播道会呢一个景福堂，另外一啲俾我喺大陆嘅妹妹买间屋，冇咗啦。但我谂下，钱对我一样好大嘅引诱，只不过冇机会啊！机会嚟嘅时候，个心系喐噶，啊，心系喐噶。钱是很大的，一个幸福的人不单止在婚姻里面清洁，在金钱里面我们要学习知足。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观念就是要知足。圣经怎么说？要以自己所有的为足，足是满足，以有你的现状，你现在拥有一些，就算我只是吃豆腐牛肉饭，我觉得都是知足的，就算我是餐餐吃口琴包，我都是知足的。你们不知道什么口琴包，我这样的年纪人会知道。呢啲你为到你所拥有嘅去知足噶，点解啊？圣经话咩？因为你们不能带什么嚟到世上，也不能带什么离开世上，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咩叫知足？知足系话俾神听，够啊，够，够啦。但好多时候我哋睇唔到呢样。我哋睇唔到，我哋不能带什么嚟到世上，也不能带什么离开世上。你知唔知香港最有钱人边个人？你梗系话李嘉诚错，你同埋我有钱过去。你唔信？你睇下20年之后，睇下你有钱就佢有钱啦。20年之后，佢一个崩都带唔走啊，一啲都带唔走啊。你们不能带什么嚟到世上，也不能带什么离开世上。Chuck Swindoll Andy 嗰阵时个校长讲过一个故事，好有趣啊！我喺度都讲过，一个牧师单调西旧啦，又唔系咁靓啦，佢决定话唔得，成日要去婚礼啊、丧礼啊，咁要买翻套靓嘅西装，但又唔够钱买啊！即系牧师冇乜发达，咁啊唔够钱买，咁于是点咧？就去当铺买啦，咁咪识得个当铺老板咪走啦。个当铺老板话：，牧师啱啦，有一套正嘢，啱你啦，一睇啊，哇，系个三件头，即系深色噶西装，英国绒最正嘅，咁啊攞出嚟，几多钱啊？咁啊，老板，牧师你平啲啦，200蚊买，200蚊咁平，咪仲平过去深圳买？系啊，咁于是买咗咯，出到门口觉得有啲警棍，冇理由咁平，于是翻嚟问老板，老板有个问题想问一问，点解你咁平啊？呢套西装靓嘢嚟嘅。那个老板话：，你系牧师唔怕，殡仪馆攞翻嚟，死人着过嘅，嗱干净噶，洗干净晒啊，冇问题噶。哇，啲牧师咁罩忌啊，咁啊隔咗几日，佢主持个安息礼拜，就着咗套西装，深色嗰套新嘅西装，咁就一路主持西咯，就一路望住隔篱瞓喺度个个，哇，同佢一模一样嘅款式，颜色啊，款式一模一样嘅。哇！佢就一路讲嘢，一路好唔自在啦吓。你知道啦，我哋讲嘢咧，一唔自在咁即系插手落袋啊。发觉假袋嚟噶，冇袋噶，衫又冇袋，裤又冇袋，全件西装都冇袋。佢突然间悟到一样嘢，于是话：各位亲友，我话俾你听，我呢套西装同呢位弟兄着嘅一模一样。你唔信你睇下冇袋噶。圣经讲得好啱啊！你们不能带什么嚟到世上，也不能带什么离开世上，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你有咩可以带走？冇，乜嘢都唔可以带走，就因为唔可以带走，所以先有陈振聪嘅官司啫嘛，系咪？ 个问题就系咁，但我哋偏偏系俾呢啲暂时嘅嘢翻简谱去控制住我哋，叫我哋跌倒。或者你会问：有衣有食就知足，系啊，我有衣有食就知足。我今日有衣有食啫，我唔知道听日有冇衣有食，有冇食。我又唔知道出年有冇衣有冇食，所以我一定要储定啲钱。啊、一定要弄清楚我出年都有衣有食，唔單止出年有衣有食，十年之後我唔知有冇衣有冇食，仲有啊，二十年之後我有冇衣有冇食呢，仲有我啲仔女有冇衣有冇食呢，我孫有冇衣有冇食呢，所以我要 make sure 所有呢啲有衣有食，所以咪搏命賺錢啦，幾時先至有足啊咁。其實有好多人佢同我講，我要搏命賺錢，因为我要为我仔女攻读大学，佢仔几多岁啊？仲未出世，喺妈妈肚里面。希伯来书嘅作者话俾你听，你以为钱可以俾你保障啊？傻啦！耶稣讲个比喻系咩比喻啊？个有钱人起完一个货仓，再起另外一个货仓，再储啲钱，再起另外一个啊，然后就话：哇，灵魂啊，灵魂啊，你可以打跛脚都唔怕，从今以后你要吃喝玩乐，快快乐乐，因为你有足够嘅钱。真系够啦！耶稣话：蠢材，我今晚要你嘅灵魂，你所拥有嘅归给谁呢？钱唔系你一个真正嘅保障啊！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嘅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人，枉然警醒啊！你以为拥有呢啲你就安乐啊？你以为拥有呢啲咁我搞掂啊？你系大傻瓜啊！耶稣话：蠢材啊！圣经话俾我哋听，所以我们可以放胆啊！因为点解？主耶稣话：我必不撇下你，我也不丢弃你。真正嘅保障系喺耶稣基督里边啊！所以我们可以放胆，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喺呢一个旅程里边啊，喺锡安之旅走呢条人生嘅道路，用我哋而家嚟讲，走呢条人生嘅道路里边。我哋需要有啲咩弹药，我哋需要有咩保障，钱系我哋嘅保障，乜嘢系我哋嘅保障？唔系啊，神先系你嘅保障。主若帮助我，仲有乜嘢嘢我惧怕啦？听日道路点样我唔知道，会唔会香港嘅经济一路一路崩溃？我唔知道，我份工会唔会保？我够唔够钱可以养呢样养嗰样，冇人知道。但系有一样我哋知道，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你个生命嘅舵喺边度？你生命嘅保障系喺边度啦？喺嗰啲花花碌碌嘅银子度啊，就抑或喺上帝嗰度？弟兄姊妹，我想大家去啊，喺呢个礼拜做两样嘢。第一样嘢，我想谂下你同你屋企人嘅关系。圣经话俾你听，婚姻人人要尊重，尊重呢个字系最宝贵。上帝将你摆喺呢个婚姻，将你摆喺呢个家庭里边，系最宝贵。一个礼物嚟，你有冇去欣赏？你有冇去感谢？你有冇去维系？你有冇忘记喺上帝面前曾经所立呢一个婚文系好好嘅，系保养固惜呢个关系？你有冇珍惜你屋企人？你个家庭？是你上帝给你一个最宝贵的礼物。第二，去想想我们的价值观，什么是我们人生的保障？我们的信心去了哪里？在这个锡安之旅，什么可以引导我们走向这个光明的大道？